弟兄姐妹平安，觉得这个灯好不好？你们在下面坐的时候感觉不出来，在前面带领敬拜弟兄姐妹，我有很多次是什么都看不见，只好不要了。就前面没有灯的时候，那三个灯好像就没有用，都等于说这边有三个灯好像都是假的一样，根本就看不见。但这新的灯就要好多了，我想今天他们带敬拜的感觉就会好了很多。也是感谢主 Roger， 还有其他几个同工，主要是 Roger 花了很大的精力请人过来，请人把这三个灯六个灯装上。哎，怎么一个已经坏掉了？哦，那可能是漂亮灯。这些灯据说还是特别省电的，特别省电，25年都不会坏啊。谢谢主哈。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学习主的话语，我们一同。你们谁参加过聘牧委员会的？在教会里面，聘牧委员会的，大聘牧委员会哈，就是说聘请传道人的哈，有没有？我也有参加过，所以我们几个人好像人不太多。如果你是聘牧委员会的，现在有人来申请哈，就中间有一个候选人，你问他，你在你以前侍奉的地方，上帝如何动工？那他的回答是这样回答，他说，在我原来侍奉的地方，我的教导不被人尊重。这有人怎么已经就笑起来了？然后说，我被人认为很软弱，我被人藐视，我现在呢是常常饥寒交迫，四处流浪，无家可归，社会上认为我是渣子。那你会怎么办？会聘请这位人吗？能不能聘请？这做个聘牧传道不是聘牧委员会的，应该可能想的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人物，可能是。哦，对，还有比较有智慧，只听一句话不能做决定，至少他诚实，对不对？可以在这个人身上你发现他很诚实，不错，这还算是比较谨慎，因为觉得应该还有别的东西。对，这是保罗的履历表，保罗的履历表。我们在查哥林多前书哈，看第四章，我们一块过来读。当保罗说我们的时候，他是一种一般来讲是他在指我，更强调自己。好，我们大家一块来读哈，一二三，请。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到处漂泊。其实保罗知道自己的情况，他知道自己被哥林多人评头品足的，被哥林多教会的人。上次我们学到，他在这种对别人的这种不好的评判的时候，他究竟该怎么办？他的反应是什么？你记得他的反应是什么吗？上次第四章我们前面所学的，哦，对，忘了，这后边都还有一些，我们接着读下去。他继续他的简历，他的履历哈，一块儿请，并且劳碌，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迫害，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导。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着世上的污秽，万物的渣子。他上次说，上次我们查到第四章第五节，他是这样说，我们大家一块来哈，一二三，请。所以时候未到，在主来以前，什么都不要评断。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揭发人的动机。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对于保罗来说，他的盼望是在赐恩典的上帝的身上，也就是上帝会给他称赞。实际上唯有上帝的评判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慰和盼望，唯有上帝的称赞才是我们的安慰和盼望，记得吗？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谈到的，只有上帝的称赞才是我们的安慰和盼望。大家一二三，请。只有上帝的称赞，所以让我们一同来渴慕那从天上而来的最高的赞美，最高的赞美。我们上次也谈到保罗，就专保罗在第四章提到如何才是一个渴慕上帝称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呢？他有五个方面，有忠心传扬，要忠心传扬主的福音，不怕人评判， 不怕人论断，不是说在世上不能怕人高于怕过神，肯定就不行。然后要夸耀上帝。第四呢，是甘心吃苦，最后要做人榜样。这是我们上次所谈到的，上次谈到三个方面：忠心传扬、不怕评判、夸耀上帝，还有大概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做人榜样。今天我们来看甘心受苦、甘心吃苦，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到十三节，保罗实际上是骄傲的在这边宣告。其实刚才那一个履历表是他引以为傲的一个履历表，是他非常骄傲履历表。我们一会儿可以再接着谈。一个渴慕上帝称赞基督徒的生命的高峰，还有他的祝福，不是他的一帆平顺，不是他的成就，不是他的所谓的名扬天下，而是受苦，而是吃苦，为主吃苦，和主一同吃苦。甘心吃苦的这个生命是蒙上帝称赞的生命。好，大家一块儿哈，甘心吃苦得上帝称赞。你跟你周围人说甘心吃苦，要甘心吃苦你就得上帝称赞。假不，你跟旁边人讲讲你要被我欺负的时候你愿意要吃苦，这不是这个意思。甘心吃苦得上帝称赞，这个地方呢我要来做一点点澄清。像我刚才说你要被我欺负，所以你要愿意，所以你就可以得到称赞，这肯定不是这个地方所谈到的甘心吃苦。什么是在说是不是基督徒是自找苦吃的人，为了得到上帝称赞我自己跑去找点苦吃，自己找麻烦。新约激励基督徒在苦难之中要坚强，要靠主的力量坚强，要能够挺过艰难，但从来不命令基督徒去找苦吃。实际上耶稣跟保罗都是想逃离那些想要杀他们的人，不到时候他们肯定不会被人杀掉，都要逃掉的。耶稣还特别嘱咐他的门徒，出去传道的门徒，让他们，他这样说，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他这样说，有人在这城迫害你们，你们就逃到另外一个城里去，跟他门徒说要逃离迫害。所以圣经也从来不认为基督徒所受的这个苦有什么可以来让我们赎罪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那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来受苦可以来赎我一些罪。你看那我有人，或者有人这样解释，那我今天这么苦就是因为我的罪特别的多，或者某某人这么苦就是因为他的罪这么多，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圣经的这个观点绝对不是说是当我去受苦我就可以让我得到拯救，任何人的苦都不能做到这些，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所受的苦给我们带来拯救。这里讲的苦呢，是指基督徒因为顺服耶稣、顺服主所吃的苦，为主吃苦，与主一同受苦。只要你是因为顺服主所受的苦，比如说打个比方，你结婚之后发现配偶毛病特别的多 ，OK， 这个苦究竟是算什么苦？如果你结婚的原因是因为你看上对方的才华，看上对方的钱财，看上对方漂亮美貌，然后你跟这个人结婚了，那你后来就吃苦了，那这个是自找苦吃，这个不是刚才所说的这种为主吃苦。但是呢，如果你在发现这个自己的先生或太太有这样的问题，你开始决定，开始来认罪悔改，要跟随耶稣基督，一切依靠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你开始回答这样的问题，你要不要依靠上帝？你要不要紧紧抓住上帝？这个时候你的回答是，再艰难我都要靠得主，我要依靠上帝，我要抓住上帝，这就是在为主吃苦。你吃的是一样的苦，可是这个苦的含义不同了，这就是真正在为主吃苦。所以我们说甘心受苦就可以得上帝称赞。再跟周围说甘心受苦，你要甘心受苦，甘心吃苦。我看有人点头点得不错，愿意甘心吃苦。你要甘心吃苦，我们要甘心吃苦，我们就得上帝的称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第一呢，是因为这一个吃苦本身就是门徒的标志，就是门徒的标志。因为迟早勇敢见证主的、勇敢按照主的心意来活的这种门徒都会遭到反对还有仇视。在提摩太后书我们大家一块来读第三章十二节一二三请 其实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将受迫害。然后其实主，我们的主，其实基督徒主这样呼召我们，基督徒的生涯，门徒之涯，就是一条跟随主耶稣来经过苦难的这样一条路。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一二三，请，凡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基督徒吃苦，吃苦不是说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反而是上帝的作为。保罗说，反而是上帝作为，是上帝在掌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四章第九节，一二三，请，我想上帝把我们做使徒的明显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界、天使和众人观看。在这个地方，保罗是把自己还有其他传道的使徒们比喻成在罗马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时候的战俘。罗马帝国的战俘，当时他们都有一个游行，为了彰显他们自己军队的这个伟大，将军的伟大。然后战俘呢是放在最后，战俘往往是要判死刑的，放在最后呢，然后呢最后把他们带到竞技场里，然后把这些战俘让他去跟这些野兽跑去决斗。最后的结果呢，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罗马人的那种什么欢庆还有耻笑的那个声中，这个战俘最后就跟野兽拼到最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最后就被野兽咬死。这是一个很耻辱、很不光彩的结局，很不幸的结局。然而保罗不仅不认为自己的结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历是不幸，他不仅不认为这是不幸的、是耻辱的，或者他也不认为自己这个是不得不走的一条险路、不得不爬这个高山，他反倒认为这是衡量他使徒身份的一个、使徒身份真实性的一个标志、一个标志。他在另外一本写给哥林多的一封信，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四节，他这样说：一二三，请，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持久的忍耐、患难、困苦、灾难、鞭打、监禁、动乱、劳碌、失眠、饥饿。保罗是如此这样讲自己。其实耶稣的门徒，或者你是做你来传主道的人，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不管在工作之中，是在家中跟自己的亲人，或者在教会里边，你不是强者，你是弱者。一定要记着，你是个弱者。然而正是借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陷、我们这种软弱的生命，上帝耶稣的生命就得到彰显。保罗接着说，在第六章第九节到十节，一二三，请，似乎不为人知，他讲自己却是人所共知，似乎是死了却是活着，似乎受惩罚却没有被处死，似乎忧愁却常有喜乐，似乎贫穷却是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我们的生命是软弱的生命，是那种不为人所知，死了，似乎死了受惩罚，似乎忧愁还有贫穷，一无所有的这种身份。然而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样子，耶稣的身份就在我们，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那就是为人所知，活着没被处死，而且喜乐使众人富足，样样都有这样的生命。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有挑战的一个信息，特别对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一个社会是极有挑战信息。因为我们喜欢做强者，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美国都是经过很多的拼拼打打才来到美国，我们知道这中间的艰难。我们经常也说我们是靠我们自己来的，对不对？我们是靠我们自己来的。我们知道我们要自强，我们要自立，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不靠任何的人。然后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控制我们的环境，我们通过我们的才华，我们通过竞争，我们通过去控制别人，通过控制别人的情绪，或者呢抱怨。抱怨是个很好的控制环境的办法。如果我万一感到不高兴，我抱怨抱怨我就开心了很多， 或者流言蜚语，你知道流言蜚语是一个解决，真的还有个 research， 有个研究出来，流言蜚语，讲流言蜚语的人在办公室讲流言蜚语的人自己很少会有毛病的，生病都被别人被他流言蜚语的人都给生掉了。用这种办法来控制，还有一种办法，现在心理学还有一种办法，控制办法是用一种，我偏偏不愿意跟你一块做一样事情，比如说迟到。迟到是人控制环境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我对你不满意，我没有别的办法，那我比不上你哦，反正你比我强，但是我还是可以把你制住，我就通过迟到的方式。我或者通过不和你讲话，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过来控制我们的环境，过来控制我们周围的人。实际上我们给我们周围人带来很多伤害，但最重要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灵魂带来很多的伤害。我们一生就这样子扭曲的这种个性，扭曲的生命，我们年龄越大，我们的问题就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没有就被对付。所以神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办法，我们作为门徒，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就是要依靠主，就是要全部放手，就是要失控，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有那个失控感，就是好像是让被别人控制那种感觉。就像主耶稣就对彼得说，他说到你到老年的时候，你是不能控制自己要到哪里去，你的手是被捆着，是被别人牵到你不想去的地方，连我们的侍奉我们都不能去选择。所以如何做呢？当你自己对你自己工作很头疼，当你自己对自己老板还有你的同事都觉得他们在逼迫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当你的家庭的关系的紧张的时候，夫妻的关系有问题，孩子让你担忧，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还有当朋友跟弟兄姐妹都有难处，你心里很挂念，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我觉得神今天是向我们挑战，让我们放掉我们一切平时所喜欢用的那种方式，所有控制的那种方式，控制自己控制人的那种方式，让我们跪下祷告。祷告是我们唯一的，是我们真的是有能力的人的唯一的可以放下自己的方式。因为绝望的人才会祷告，走投无路的人才会祷告，有才华的人他不会真正去祷告的，有办法的人他不被逼到顶，他是不会被祷告的。因为真正的祷告是那种长期的祷告，是持续不断的祷告，是进食的祷告，是在艰难困苦之中依然看不到答案，依然能够坚持那种祷告，能够在自己苦难之中仍带着爱，带着对周围人的爱的那样的一种祷告。这是软弱的人的祷告，走投无路人的祷告。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祷告吗？你的生命之中有过没有？有过，感谢主。如果没有，从今天就开始再祷告。所以甘心吃苦得上帝称赞，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们刚讲到第一个原因，因为这是做主门徒的标志。第二个呢，是因为操练我们的品格，操练我们品格。你跟周围人说操练你的品格，好，操练我的品格好了。第二个是操练品格。我们知道在7月20号的时候，有一个人叫 James Holmes， 他带着枪，带着那个自动武器冲到Aurora, Colorado 一个电影院里边，杀了12个人，伤了58个人。当时你知道大家看到他背景都觉得非常的吃惊，因为他的背景是非常正常，而且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是在 Colorado University of Colorado 那个 Neuroscience Program， Neuroscience 就是那种神经科学专业。你知道我是学生命科学的，那我知道神经科学往往在我们那个学校中间是相当好的学生，也就是脑瓜也喜欢去跑去转那些东西，喜欢真的是很出色的学生。而且他是那个 program 中间又是专门的，还拿了美国 NIH 的 grant 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学生。他大学是从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毕业的，然后当时老师们给他写的推荐信说他是他这些荣誉学生中间的1%，荣誉生中间的1%，等于说他就没有什么 top。 然后他的 GPA 是 3.949 大学的 GPA， 然后在 有个老师专门写他在智力还有情绪上都很成熟，但是我们非常清楚他情绪上肯定不成，他智力上大概还他还行，但情绪上肯定不成熟。情绪上成熟的人不会无视生命，不会不体贴别人的痛苦。很多人没有办法被神来重用哈，没有办法被神来重用，都不是才华恩赐的问题。有人有很强的才华的恩赐，而是品格的问题，是生命成熟不成熟的问题。一个人一个人生命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品格的成熟。所以要想品格的成熟，一定要经过苦难。没有苦难，走捷径是不可能的。保罗如此说，在罗马书第五章一二三情，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在当代译本翻译成品格，对，老练本身的含义，它也就是品格，和合本翻译成老练，就是品格。然后这个基督徒最重要的生命品格是什么？如果我想问你最重要的生命品格，信心、信望爱，对不对？信望爱，我们教会，有一个教会，你只要一问，他马上知道，因为信望爱华人教会，他马上信望爱，可快了。在苦难之中，首先增加我们的信心。好，保罗在哥林多书第二章，后书第二章，这样子，后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这样说，我们一块儿来啊，一二三，请。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因受到无法忍受的压力，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我们心里也断定是必死无疑。这是要使我们不依靠自己，只依靠使人复活的上帝。信心在苦难之中，让我们不依靠自己，来依靠使人复活的上帝。彼得这样说，一二三情，虽然你们必须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你们要为此喜乐，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在苦难之中，我们的信心就得到考验，比金子还要珍贵，比金子还要珍贵，这是我们上帝多么看重的。同样在苦难之中，我们也有生命产生盼望，一二三情，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而这个盼望，这个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有更多的爱去爱别人，一二三情，愿颂赞归于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这一切一切，保罗说这一切一切所有的患难，还有这一切，也就是他所说的成就的荣耀，在未来的荣耀。我们一块儿来，一二三请。我们这短暂及轻微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其实前面的信望爱生命的品格的这样的操练，也就是我们这样的荣耀。保罗这地方说短暂及轻微，而轻微的苦处，实际上他刚刚说到他在亚细亚受的苦，苦到都无法承受，都快要死掉了那种，但他这地方说是短暂而轻微的苦处，因为在永恒里边，他自己所受的所有的苦都是显得那么短，都显得那么轻。他这地方说极重的荣耀，其实极重跟荣耀都是包含着重的这个含义，荣耀它也带着这个重沉重的这样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说那种极重的重量，荣耀这种极重重量，和我们所经历的苦难相比，我们所得的荣耀是多么的珍贵，这种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远远超过我们生命中所经过的任何的苦难。而这个地方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其实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信望爱，我们生命的这样的品格，也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品格。 在这个地方，这些荣耀不是一种，它不是一种所谓的我们未来的一个奖励。OK， 你今天受苦，你将来会有奖励，或者而是呢，他也不是说是你今天受苦，明天我再给你一些什么补偿，上帝给你一些补偿。在这个地方，保罗说到我们会得到，要成为我们成就。这个成就这个字，他说的就是他说的是。是你这个本身你受的苦就在做成你的荣耀，你本身你受的苦就在使得我们生命有兴旺爱这样的生命的品格，就是在成就的，在成就的。苦难不是被荣耀取代，而是苦难成就荣耀，造成了荣耀，做成了荣耀。荣耀希腊原文这个成就哈，它是原文的意思是锻炼，锻炼身体啊，就好像你到健身房去锻炼身体，你知道我们锻炼身体的人知道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跟金钱才能长出一块肌肉哈，或者才能有一点点 flexibility， 就有点柔软性。我们家徐杰哈，他是胳膊这样放的时候，手最多能到膝盖的地方就下不去了。你们笑什么笑？你们站起来试一下，你们站起来试一下，有人可能只能到这地方。结果呢，后来发现年龄一大就发现诶，腿上有很多毛病就开始出来。后来发现呢，大夫说他去看大夫还花了很多钱跑去看大夫，当然他没花很多，那insurance要花很多钱。结果呢，去看完之后大夫说那你来做一看啊，那你这毛病很简单的，你就没有柔软性，当然你这个腿的肌肉就很忙嘛，所以就好了。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成天搓腿拉腿这样折腾，还就只能下到膝盖下面一点点。然后大概半年没有做，嘣，又回去了，又跑回去了。锻炼要花很多的代价，你才能得到一点点。我们不知道多少人有看奥运会的，有多少人看奥运会？哦，很多人不看呢，居然，哇，真是有这个自制力的人。奥运会，你知道每个奥运会都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你知道现在这个今年有一个很有意思选手。多少人知道他名字 ？Gabby Douglas 哈，他14岁的时候，哦，他是今年哈代表美国队获得女子队的金牌，然后呢还个人全能金牌。他的代价是这样一个代价：14岁的时候，他今年16岁， 14岁的时候他家住在 Virginia 对不对？然后他14岁就从那边搬到 Iowa。原因是什么？他跑那边找那个教练，教练是乔梁，乔梁是北京来的，是原来是国家队的。然后他跑去找他，因为乔梁呢在四年前就培养了另外一个美国的体操冠军，就是 Sean Johnson 拿了一块金牌三块银牌，他就去跑去找他，离开自己的妈妈，离开自己三个弟兄姐妹，就一个人跑去了。然后他妈妈在他奥运会之前宣布破产，原因是什么？说花了15万，在他身上花了15万，而且宣布破产的时候根本都搞不清楚能不能收得回来。这15万真的就是凭着信心就往外走，根本都不知道能不能收回来。他们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就是同样，其实我们基督徒生命之中，当我们经历苦难，这个苦难的代价，这个锻炼，这所谓的锻炼，也就让我们得到属灵体格的这个强健，也就让我们真的生命是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在多大的艰难之中，我们都能站立得稳。其实，哦，甘心吃苦。第三个呢，使得在这个地方甘心吃苦给我们带来一个另外一个好处，能够让我们对付我们罪恶的自我。你说可以对付自我，跟周围人讲。对付那个罪恶的自我，对，对付那个罪恶自我。其实保罗之所以谈到这很多的这种生命的痛苦，他实际上是为了来对付哥林多人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一二三，请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富有了，用不着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让我们也可以与你们一同做王。在这个地方，哥林多人自己以为自己很有才华，自己有智慧、有能力，然后保罗就说：“你们根本就没有，因为你们不知道什么叫苦难，什么叫 什么叫经历苦难，什么叫真正为主做工。据说是有一位母亲曾经问一个基督徒的辅导哈，基督教的辅导，他就说如何改变，他说我的孩子啊，就说特别爱享受，又比较自我中心，然后呢又自怜自爱，自全都是自了，然后又自大，还喜欢自吹自擂，所以世界上只有他是最好的，只要再有一个好的那肯定就不行，然后还自以为是，那爸妈一点都不能讲他，怎么办？不知道你们家孩子，咱们的孩子可能全都不这个样子，所以只有辅导才会放这种孩子。然后这个基督徒辅导的建议呢，就是说你这个孩子你要让他学习自我牺牲，唯一能对付他这种所谓自我中心的方式，一定要学习自我牺牲，要牺牲自己。实际上这就是主耶稣自己的话，主耶稣自己的教导，一二三请约翰十二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丧失性命，那恨恶自己在这世上性命的要保全性命到永远，到永生。所以如何可以让一个自我中心的孩子不再自我中心，或者你从小就开始培养一个不是自我中心的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你还小，你知道你还来得及。所以如何可以这样做，其实特别是在美国这种个人权利至上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之中，到底该怎么办，也就是对付自我中心，就像那个辅导，也就是主耶稣自己说要自我牺牲，要让自己死去，要为别人来牺牲自己，要常常能够为别人牺牲自己，要多多思考别人。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房山的那些孤儿来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是在后边帮忙的，帮谢恩，帮他们去摆那个摊的，她是一个混血儿，记不记得那个女孩子 Sarah 是谢恩的女儿，谢恩的女儿今年15岁，今年15岁，她从小呢妈妈就是 homeschooling， 就在家里教她，就按照 homeschool 的那一切的教材教她，然后到她九岁的时候，不对，我是九岁还是不四年级是九岁吧，四年级她妈妈呢就跟 Living Hope 这个希望基金会就开始全时间侍奉，就跟着是这样全时间，就没有机会在家里继续这样教她，结果在她就开始进公立学校，四年级到六年级，这大概两年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呢，房山的这种小孩子就开始来美国，就来这样子巡回演出了，就开始来向美国的教会、美国的弟兄姐妹来唤醒大家对孤儿的关怀，对世界各地孤儿的关怀，实际上就是关怀孤儿，让大家，所以就开始这样的事工。他呢就心里很有感动，小孩子才那个时候六年级嘛，才11、12岁，心里就有很深的感动，就很想陪着这些孤儿。就陪着他们走，就想侍奉他们，然后他就等于说自己一有时间就陪着他们。后来发现呢，真正要想侍奉这些孤儿，一定要花时间更多，要常常要就有问题，他就要请假，在公立学校请假特别的难，对不对？你们知道小孩子不可以缺课，请假特别难，所以这个孩子到六年级就自己做了个决定。我想这爸妈胆子也够大的，让他自己做决定，就是说他要在家要自学，要 homeschool， 自己 homeschool。然后你知道现在 homeschool 也有不错，因为他有 online 这种 course， 就你可以在网上上。但是你要做父母，你会放心你们家孩子自己拿这个电脑去自己教自己吗？对呀，这个孩子他就这样做，而爸妈又那么有信心，我真是 amazed。然后他就开始这样子自己教自己，自己读书。然后今年四月份他15岁了，又开始参加 CEF 的训练，就是说那个万国布道团那个训练。然后六月份就跑到六月份还是几月份就跑到房山去跟那些孤儿一块生活。然后七月份就陪着他们一块过来，然后就陪他们几个月，到现在也是每天就陪着他们。那些孩子，有些孩子比他还大，有些孩子比他小，当然很多比他小。那些孩子比他大，都对他非常的尊重，非常喜欢他，都盼望着自己将来可以像他那样子，就觉得他那么有那么多的爱，所以神就这样子来用这个孩子。他身上真的是没有那种，真的是没有一般的青少年的一些问题， 我真的没有看到任何的问题。我们曾经去他家吃饭，就是说跟他们一块聊天，哇，他是真的那个和人讲话，我看他跟我讲话，我还以为他是20多岁的，但是仔细看这个脸，他还是小孩子脸，但是讲话的方式那种大方，那种对人的尊重，对自己的那种信心，然后对人的照顾，真的是非常的成熟。神这样子恩待，对付我们生命中各样的问题。当你自我牺牲的人，当你按照主的使命往前走的人，神就会给你祝福。其实我们要常常对付自己。我呢，就是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我就今年，就我平时没有发现，我去年其实也发现了一次，但今年的时候我又突然发现了。这个下个礼拜，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就像往年一样，我们会到Upper State New York， 纽约上州有一个州立公园 Adirondacks， 跑去待等于说你开车一天大概5天4夜的样子。前年呢我们是搭帐篷，去年呢是住那个小木屋那种 cabin， 然后今年呢准备去的时候我就开始迟疑，就说究竟是搭帐篷呢还是住在小木屋里，因为我觉得小木屋虽然是安静，可就是太难了，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自来水，然后上厕所就挖了一个坑，我想，然后呢又周围没有人。去年我跟大家讲过故事的，我突然意识到，要万一出事，我得走山路，走半个小时才能走到最最近的一个家人，而且山路根本都看不见，所以我今年就特别的迟疑。我说搭帐篷虽然也艰难，蚊子咬得一塌糊涂，但至少呢还有自来水。对不对？我要实在不行，我就开车跑回来了就好了。就在那边好像就特别艰难，所以神就突然提醒我，实际上我对享受其实还很看重。我的享受就很简单，就是要洗个澡，就是要有自来水。发现好像没有，就觉得生活就特别的难。神就这样提醒我，你要常常对付你生命中这样的问题。其实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各样的挑战，你可能不见得是自来水，你可能是别的东西。你可能是别人的赞美，对不对？你可能是别人跟你讲好听话，你可能是别人给你什么好处啊，或者说是你有办法去让别人来听你的话。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神要让我们对付我们，要对付我们生命的罪，吃苦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吃苦就是非常好的办法。好，我们说吃苦，甘心吃苦就得上帝的称赞。第一是什么原因？因为是门徒标志。第二呢，是操练我们的品格。第三，刚才所说到的，对付自我，哇，真是不错，有人真是不错。然后再看第四，因为彰显神的能力，彰显神的能力。这个地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样讲，一二三，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困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却不被撇弃，击倒在地，却不致灭亡。这个地方，保罗说：“宝贝放在瓦器里，瓦器他在指自己的生命。”瓦器是这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破烂的一个东西，就好像我们现在用的塑料的东西，其实塑料东西也很好啊。现在什么东西不好，你就可以好像神哦，纸杯子、纸盘子，等于说你请客的时候，你用纸杯、纸盘子，跟用你的那个 china， 跟用你那个瓷的那种很精致的瓷的就不一样。它是所谓的瓦器，就是纸杯子、纸盘子，但是我们中间呢就有宝贝，有福音的宝贝放在我这个纸盘子、纸杯子、纸袋子里边。目的是什么？显明能力是从上帝而来。哥林多人就跟我们当今天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一样，其实也是跟我自己也是一样挑战。我们相信苦难呢是跟那个充满被圣灵充满的这种生命的基督徒是不相称的。你如果是圣灵充满，你就不应该有太多苦难，你就是你反正你就祷告，你就宣告，就让他走了就行了。问题呢是上帝究竟如何要来彰显他的能力。哥林多那帮人呢，反对保罗的人是认为要通过神迹奇事，通过很奇妙的事情，不能通过十字架。而保罗却认为是借着侍奉中的艰难困苦，借着困苦，上帝能力才能有更有效的彰显。其实保罗是这样说，他说： 在下哦不在下边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二三情，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可喜乐的事，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西费城华人教会中间有个胡伯伯，我们中间很有几个人都认识他哈。胡伯伯他身体很不好，身体生活也很贫困，他是靠政府补助才能够生活的。他的肾特别糟糕，所以在他晚年呢，很多年都是靠每一个礼拜要洗三次肾。他跟 胡伯母两个人一块都要去洗肾，每个礼拜要洗三次肾。就在那种他当时后他曾经有一次住到 UPenn， 那是他去世前大概半年左右，那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告诉我，他说我真的是非常的疼痛啊，我都不想活了。他的话就提醒我保罗刚才讲那句话，因为无法忍受的压力，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就那么痛苦，那么的痛苦。他生活中好像就没有神迹奇事，这么大的病就没有，好像就没有得到医治。那最后他身体也没有好转，大概今年年初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就被主接走了。你听他这个生命，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的惨？在他周围的人都不这样认为，因为他跟胡伯母每个礼拜，你看他的生活，每个礼拜三他会准备饭食去送到祷告会上，也亲自带祷告会，一年四季，除非他生病，除非是下雪，他两个老人实在是那个车没法开动，他是每个礼拜三。每个礼拜五呢，在西费城华人教会，因为他们侍奉那边的学人学者，大家都礼拜五去跑去查经，他会准备，他们两个人再准备饭吃，就给那些学生学者这样做饭。直到他后来生病，他实在是没有，不是生病，到最后病到晚期实在是不行了。然后他就礼拜天也经常是做饭，礼拜天大家轮着，但是也经常有他。他是多年如一日，多年如一日，很多人的生命都是因为他改变，因为他也经常请福音朋友到他家去吃饭，几乎所有的福音朋友都被他请过。你想那边那么多的福音朋友，他就不停的这样请，很多人就因为他对主的信心信主，还有人在那边的西费城华人教会的有人信主之后愿意加入宣教机构的，也有这样子的。其实他生命中间最大的神迹奇事，不是他有没有得病，是不是他有没有得病，有没有得到医治，不是他最后怎么样，而是上帝偏偏会捡这么一个软弱的人，而用他祝福那么多的人。就是像保罗刚才说，我这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放在这个纸袋子里，为了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而不是出于我自己。我们受苦，我们吃苦，是彰显神的能力。最后我们的吃苦最后要成就的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实际上这是每个耶稣基督的每个基督徒的最大的诫命，记不记得？就是爱主，还有爱人，要爱主爱人，也就是我们最大的生命中最珍贵的品格就是爱，就是爱，最终就是爱。但是这个爱唯有靠认识耶稣基督才能真正知道，才能真正认识，才能真正知道什么叫爱，才能真正知道如何去爱人，因为上帝首先替我们做到这些。我们知道，我们先看保罗这样说，第腓立比说三章一二三情，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接着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已得以从死里复活。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真正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和他的受苦，和他的受苦，他的死，他的复活和他的死， 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他的受苦，他的受苦跟复活是连在一起，好像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不可以分开。如果我们只想看到神的大能而不想经历这样苦难之路，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这样的经历。而上帝来这个世界上就是来让我们彰显，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让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因为神知道我们人的这样的挑战，上帝知道我们生命的苦难，他从来都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来陪伴着我们，来陪伴着我们一路往前走，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上帝说，这就是我对你们苦难的答案，这就是你生命爱的答案，这就是我是如何的爱你，这就是我要你如何去爱别人。经历苦难才能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才能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爱，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才能真正去爱别人。所以我们就常常的，让我们常常的就把主放在我们的面前，来认识他的死，认识他的爱，来认识他的复活。好，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生命甘之经受苦难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得到上帝的称赞？记不记得第一个是因为这是门徒的标志，第二呢是操练品格，第三对付自我，第四彰显神能，对，第五认识基督。今天基督再次向我们呼召，再次向我们呼召，让我们到他的面前，让我们与他同行，让我们每天在生命的苦难之中常常把他摆在前面，把十字架摆在前面。你生命中，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面临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挑战，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你的经历，上帝知道你现在的挣扎，上帝邀请你来到十字架前。好，让我们来低头一同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今天给的我们是苦难的信息，然而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盼望。因为在这个苦难之中，当我们经历苦难，甘心来吃顺服主而所与主一同经历苦难，与主一同受苦，为主受苦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上帝那荣耀的称赞，我们就生命就得到各样的满足。因为这是我们做门徒的标志，也是我们品格，使得我们品格得到操练，也更是让我们对付我们罪恶的自我，更是让我们的生命，软弱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能力。你更是让这个过程之中，让我们来经历你的爱，来更认识你的爱，更加认识耶稣基督的爱。主，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这样的呼召，谢谢你对我们的这样的带领。主，我们把这个时间就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真的触摸我们每一位的心。主，我就把我们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手里，你亲自来向我们讲话。我们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挣扎，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医治。你现在就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就跟主来求，你就来思考自己生命中你现在面临的挑战，你向主来祷告，你来聆听主的声音，你说，主，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来紧紧来依靠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个盼望不是在这个世上，我们最终要仰望的就是在天上，那才是我们荣耀的完全。就像胡伯伯，他离开这个世界，他生命中虽然没有那种我们所看想看到，很多人想看到的那种神迹奇事，那种金钱上的 满足，那种身体上的健康。但是主啊，你给他的在世上有很多的属灵的儿女，你更是给他在天上你自己荣耀的欢迎，让他在你的怀抱中永远安息在你的怀抱里。主，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恩待。你今天就安慰我们中间那在苦难中挣扎的弟兄姐妹，在苦难中需要你的光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你来向他们诉说你自己对他们的爱，你来邀请他们，让他们与你同行，让我们与你同行，共同走这条苦难之路，直到我们在天国，在天家必有荣耀等待我们。谢谢主。